内容也非常的美。那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再一次见到大家，再一次来和大家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题目也是和美有关系的，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一件美事。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都有美好的事情存留在我们的心中挥之不去。那我想问问大家，在耶稣心里有没有什么美好的事情存留着挥之不去呢？大家说有吗？有吗？有，而且就记载在圣经当中。那这个时候我要邀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以恭敬的心，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6章6到17、13节，经文不长，我们就一起同声来朗读好吗？预备，请。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曾经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把最美好的赐给了我们。主，我们也常常说，我们愿你的心得满足，我们也愿意做那你所看为美的事情。所以就求你亲自来带领和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启示和祝福我们，使我们知道什么是你所看为美的，也帮助我们成为那愿意做美事，令你的心得安慰和喜悦的儿女。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请坐。那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一点都不长，但是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件事情是在耶稣的眼中看为非常美的事情。那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逾越节之前，耶稣即将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地点呢，是在伯大尼一个叫西门的人的家里面。那这件事情当中有几个主要的人物，首先就是西门，他是主人。当时耶稣带着他的门徒正在西门的家里坐席。那当然了，我们这个故事当中就会有耶稣和门徒，然后还有一个女人。那既然说到了这几个主要人物，那他们当中一定会有主角和配角，对不对？那大家觉得这当中谁是主角呢？觉得是耶稣的举手。好，那觉得是门徒的举手。没有人觉得是门徒哈，他们虽然讲了很多话哎。好，那觉得是那个女人的举手。哇，这么多人都觉得是这个女人是主角。好，谢谢大家。其实通常的情况下，耶稣都会是事情的主角，因为圣经常常的会记载他带门徒出去的时候所传讲的教导、所做的事情，或者是所行的神迹。那但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呢，却着重记载了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因此我们要说，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这个女人是这个故事的主角。那在这里呢，我们知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呢？知道吗？有没有提到这个女人的名字？没有。对，但是同一件事情也被记载在了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当中，而且约翰还特别的有提到了这个女人就是玛利亚，是和马大和拉撒路作为同一家人的玛利亚。那玛利亚在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西门家坐席的时候，她拿了一瓶很贵重的香膏， 趁着耶稣坐在那里的时候，就把这个香膏倒在了耶稣的身上、头上。那对于这件事情的发生呢，不同的人自然就有了不同的反应。那首先有反应的不是被浇了满脑袋香膏的耶稣，最先出生的是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很不喜悦，而且他们开始出声指责玛利亚。那在这个时候，耶稣制止了门徒对玛利亚的指责，并且很肯定地说，玛利亚所做的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不仅如此，还教导门徒以后无论到哪里去传福音，都要讲述这件事情，做个纪念。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这件美事，就是说玛利亚把贵重的香膏浇在了耶稣的头上。那为什么耶稣会对玛利亚所做的给予这么高的评价和赞许呢？那玛利亚所做的这件事情到底又美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说，玛利亚做的之所以被耶稣看为是美的，最重要的就是玛利亚摸到了耶稣的心意。那刚才我们有说，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逾越节的之前，耶稣即将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那个时候，耶稣自己深深地知道他要面对的苦难，他也曾经多次把他要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和门徒所说过。可是门徒们呢，始终看不见、听不懂、也体会不到。在这个时候，耶稣心里苦痛的时候，门徒在干嘛呢？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星期高永寿牧师和大家分享了什么？谁为大，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门徒在争论，他们谁要坐耶稣的左边，谁要坐右边，耶稣做王的时候他们到底谁为大。所以大家还记得门徒的争论哈，不是只记得高牧师三个家里的三个孩子在不断的吵架，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门徒在做这个事情，他们在做梦想着耶稣要做王，那他们谁可以坐在耶稣的左右？所以他们根本就不能了解当时耶稣心中所想。可是只有玛利亚听进去了，他相信耶稣所说的是真的，他知道耶稣真的要上十架被钉死、被埋葬，而且他也体会到耶稣真的就是那个受膏的弥赛亚。所以呢，他抓紧时间拿出了自己最宝贵的香膏来膏抹耶稣。一方面，他所要表达的是他对耶稣的爱、不舍，还有沉痛的送别。那么另外一方面，也说明玛利亚确信耶稣的身份就是受膏的弥赛亚，也正为因为如此，所以耶稣配得被膏抹。那玛利亚做的这件事情，别的人没有办法体会，没有办法知道和了解，门徒们也不了解，但是他却真正的触动和摸着了耶稣的心。那玛利亚不仅仅他体会到耶稣的心，而且他用实际行动来满足了耶稣的心意。他打破了玉瓶，把香膏浇在了耶稣的头上。那打破玉瓶这个环节特别记载在马可福音14章的第3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的经文，预备，请。有一个女人拿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玉瓶打破了，香膏才流出来。其实这个故事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很多时候在讲到奉献的时候，我们会引用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香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真拿达香膏，而且对当时代的妇女有着很特别的意义，是她们从出生开始就开始预备，等以后她们要出嫁的时候使用的。那另外呢，这个香膏也很昂贵，无论是香膏本身还是装香膏的玉瓶都价值不菲。但是玛利亚却心甘乐意地打破了玉瓶，把香膏毫无保留地用在了耶稣的身上。所以正因为玛利亚她可以体会耶稣的心意，并且回应耶稣的心意，因此耶稣称她所做的这件事是一件美事。我想玛利亚的香膏一定是当年的西门家里充满了香气。 也使耶稣的身上充满了香气，而他在耶稣身上所做的更存留在耶稣的心里，为主所纪念。因此耶稣告诉门徒说，普天之下无论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传福音，都要讲述这件事情，要做个纪念。很多时候呢，我们都祷告主说，说主啊，愿我们得着你的心，愿我们使你的心得满足，愿我们所发出的馨香之气达到你的宝座面前。所以玛利亚今天用她自己所做的事情告诉我们，她做到了。她不仅满足了耶稣的心，而且她所做的表明了耶稣弥赛亚的身份，正是我们要传福音的核心内容，因此被耶稣所纪念，也因此玛利亚所倾倒出来的香膏之气代代相传，永不消失。所以今天当我们也想说，主，也希望我们如馨香的祭达到你的宝座前，使你的心得满足。那我们需要怎么做呢？那首先我们就需要学习玛利亚来体会神的心意。我想有人可能会说，哇，这也太难了吧，我可能连我身边人的心意我都体会不到，我怎么能体会到看不到的神的心意呢？我经常听到有父母亲说啊，哎，真不晓得现在这些孩子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我也常常会听到孩子们说，哇，我爸我妈好像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来的，跟他们完全都没有办法对话，哎，是不是这样子，父母亲们？我想可能牧师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哈，安琪。那除此呢，夫妻之间也常常会出现这种会不到意，或者是会错意，鸡同鸭讲，不在同一个频道的状况。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说有一个丈夫，他看到妻子在厨房里面忙碌，于是呢他就问妻子说，说我能帮你吗？妻子说，好啊，你看到这一袋马铃薯吗？大家都知道马铃薯是什么吗？知道哈，所以我们叫做土豆，台湾好像是叫花生马铃薯。 OK sorry 我记得有一样东西好像台湾的称呼跟我们不大一样。好，所以呢台湾是叫做马铃薯，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那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看我们中华的文化多么的博大精深呢，一样东西我们有不同的称呼，土豆、洋芋、马铃薯，对不对？不像英文很 boring 就一个词 potato。 好，这个妻子就对丈夫说，你看到这一袋马铃薯吗？那好不好，你拿一半削好放在锅里煮。那这个先生呢也非常的配合，然后很快的就做好了。那结果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都看懂了。太太说，你削一拿一半削皮放在锅里煮，所以先生就做成这个样子。那我们也认识一对年轻的夫妻，那这一对夫妻呢也非常非常的可爱。有一天呢，这个太太在非常非常忙的时候，手上正在做事情，没有空闲，于是呢她就对旁边的老公说，说老公，我很渴。这个时候做老公的应该做什么？ Dylan 应该做什么？倒水。太好了，我们给 Dylan 拍拍手。哇， Dylan 太贴心了，不是每个老公都像 Dylan 这么贴心的哦。我们这位年轻的老公听到了老婆这样说，于是就转过来说，哦，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情。那这个老婆在讲到第三遍我很渴的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就跟她老公说，老公你帮我倒杯水。然后老公瞬间秒懂，赶快跑去倒了一杯水，然后咕咚咕咚咕咚自己喝了几大口，上了一个底儿，端来给老婆。大家觉得结果会怎么样？老婆会开心吗？会满意吗？Litty， 如果 Dylan 这样做你会满意吗？ Litty 在吗？不会，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老公就跑来问我们说，哎，教教我吧，我要怎么样才能让老婆满意呢？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弟兄啊，我说你跟老婆倒水你为什么要自己先喝呢？他说，因为我也很渴啊，那我既然倒了一杯水就我也喝他也喝嘛。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弟兄，如果你想让老婆满意，那最重要呢，你不是要知道自己， 的需要是什么，而是在当下老婆有需要的时候，你先去满足老婆的需要，去体会老婆的心意。那不要下次老婆跟你说，哎，老公我很饿的时候，你体会不到老婆想要吃东西吗？然后你会跟老婆说，哦，我也很饿。所以我想玛利亚之所以能体会到耶稣的心意，就是因为她在姐姐马大忙来忙去来服侍的时候，她愿意花心思和时间专注地坐在耶稣的脚前来聆听耶稣说话，并且用心去体会耶稣的需要。那其实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也告诉我，体会神的心意其实没有那么又大又难又高深，因为神他愿意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他也非常乐意我们和他有很美好的关系，只要我们肯安静下来用心去体会。我们常常会像马大那样忙得团团转，很多的事情在追着我们跑，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安静下来。但其实呢，是否可以体会到神的心意，不取决于我们有多忙，也不取决于我们做了多少事情，其实这个在于我们个人的决定。我们可以决定像马大那样像陀螺一样的转，我们也可以决定我愿意花一个时间把有一些事情放一放，或者在做事情之前我先安静下来寻求神的心意，然后我就知道了我该怎么做，我该做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得到了从神来的启示和带领，我们做事情反而会事半功倍。那可能有弟兄姐妹说，我有啊，我每天都花很多时间来祷告啊，可是我还是体会不到神的心意啊，我都有跟神独处啊，可是我还是听不到神的声音啊。其实我之前也是这样的，没少花上时间祷告，又是方言又是悟性的，可是我还是根本听不到什么，也看不到什么，更不要说摸到耶稣的心意了。后来我发现有一个秘诀，那就是你要而不是我要。就像刚才我跟那个老公说的，要满足老婆的心，你要知道老婆要什么而不是你要什么。那我之前祷告呢，一直都是跟主说，主啊，我要怎样怎样，我想怎样怎样，我求你帮我怎么样怎么样。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神也有垂听，神也帮助和看顾我，但是基本上是神来满足我，是单向的。那我很难体会到耶稣的心是怎么样，但是后来呢，我开始对主说，主啊，你要什么，你要我做吗？你要我怎么做？那当我来改变和主对话的方式和角度，我开始慢慢可以体会到耶稣的心，我开始感受和经历与主那种双向的互动。其实要说起来，我觉得牧养的路真是非常的不好走，服侍的道路也不好走，牧养尤其困难。小组长们阿们吗？小组长都在点头，小家长也在点头。哇，看来牧养真是又大又难的事情。所以呢，在我们牧养的时候，我们很少有那种坐在豪华车里一路坦途的感受。很多时候我自己感觉就像是老牛拉破车，一只又老又病的老牛拉着一辆破车，好不容易往前挪了三步，下一刻可能很快往后退了十步。那还有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像是在坐碰碰车，到处被撞，原地打转。还有的时候像是在坐过山车，一路的陪伴和鼓励，好不容易看到羊羊们有改变有成长，你还没来得及感觉到安慰呢，突发状况又出现了。或者呢，有的时候这几只羊刚刚好一点，哦，那几只羊出状况了，哦，那几只羊刚刚好一点，哎呦，那几只羊好像又倒了。所以我们的心呢，真的就像坐过山车一样，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更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干脆没有任何预兆的，直接就走了，就离开了，带着那种轻轻的我走了，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潇洒，留给我们满心的错愕，满坑满谷的挫折，然后留下来撅着屁股收拾后面一大堆的后续的事情。真的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的车子好像是陷在了泥潭里，推呀推呀没有反应，花的所有的力气都如石沉大海，车子也不会动， 而且车轮还搅起了很多的泥，弄得我们满身满脸都是。正是因为这些种种，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晕车，会觉得全身无力，会觉得伤痕累累，会觉得说，主啊，我真的就快不行了。那个时候巴不得自己眼睛闭起来，自己躲起来，或者是找一个舒服的地方，舒舒服服可以躺下来，不用再做了。不瞒大家说，这张照片是在我很低沉很迷茫的时候照的。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照片当中的这只鸭子，面对着茫茫的大海，想啊，想很多，也想不明白，也想不通。其实曾经一度我非常想要淡出牧师们的视线，我巴不得牧师们根本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都看到别人，这样他让别人做就好了，我就可以逃出去了。可是那是我自己的感受和我的想法，我不敢就这么做决定。我那个时候问神，我感觉有一个声音一直在问我说，你可以逃出淡出牧师的视线啊，可是你要到哪里去躲避神的面呢？我觉得真的好扎心呢。所以那段时间我也不停地跟神来凹，我觉得我真的是很挫折，但是呢又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于是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说其实我就是你一个器皿嘛，我有很多的不能，很多的不行，其实我也不是很配，可是我放在你的手里面啊，你到底要怎么样呢？你要怎么用我呢？你要怎么用？你到底用还是不用？你跟我说，你向我显明你的心意，我都顺服，但是你告诉我你要干什么。所以我感谢神，那段时间神透着好几个外勤讲员的主日讲道来对我讲话，也借着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不断地来鼓励我，所以我坚持了，我没有逃出去，我也顺服了神的心意。那去年呢，黄圣忠牧师来，他在为我做个人服事的时候，他为我服事的内容真的很大很大的鼓励和激励了我，他让我感觉到我这样向神寻求你要什么，这样子的方式有被神所接纳，是被神所喜悦的。于是问主说，你要什么？你要我怎么样？开始成为我体会神心意的途径。那可是呢，接下来问题又来了，我本来是在晕车的嘛，然后就像这样子，那我一旦体会到神的心意了，我马上就满血复活了，是这样子吗？不是，哎，很难的。我本来是觉得自己好像很沮丧很软弱，感觉也没有什么力量和盼望了，但我知道了神的心意，难道我仅仅因为体会到神的心，我马上就可以立刻的翻转更新，然后重新就又得力了吗？不会的，这需要一个过程，这需要时间，这也需要我们像玛利亚那样来打破玉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破碎。每次当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好像很多人心里都会觉得很紧张，就会觉得自己感觉上好像就要被破碎到体无完肤，然后破碎到伤痕累累了。其实没有那么恐怖，我自己一路走下来，我觉得说有的时候破碎其实是需要我们做一些的舍弃，有一些的放下，自己做一下调整和改变。那我想首先我们需要来放下对别人的期待。我们常常会在生活或者是在服事当中感觉到受伤，我想很多时候别人可能都不是故意要伤害我们，但是我们却的的确确的受伤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别人有期待，而当他们的所做所说没有符合我们自己期待的时候，我们会生气，我们会觉得很灰心，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呢？哎，他不是应该那样那样吗？就如同 门徒嘛，他们就觉得说，哎，玛利亚，你怎么可以把这么贵的香膏就浇在耶稣身上了呢？多浪费呀！你不是应该把它换成钱来救济穷人吗？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有期待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受挫。可是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特质，所以我们看事情的角度和方法也会不同。如果要减少自己的受伤，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很难改变别人，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们自己能做的是需要放下和降低我们对别人的标准和期待。这个是我之前体会到，但是我现在还在学习当中的。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哎，这不是 common sense 吗？哎，他怎么就 catch 不到呢？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发现，我的 common sense 不一定是别人的 common sense，可能对于那个人来说，这个对他根本就不 make sense。 所以我不能期待别人做事情一定要合我的意，要达到我的标准，要满足我的期待。别人的表达方式我很有可能会不赞同，但是如果不是出于恶意，不是罪，没有破坏性，我想我需要学习和接纳。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你看嘛，你对我有意见都是因为你对我期待太高，所以呢你需要降低自己的期待，不是这样子。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说，当我们在听聆听的时候，我们需要为自己听，我们不要去为别人听。所以下一次小组长如果对你有要求的时候，千万不要对你的小组长说降低你的标准和期待，不要这样子哈，因为我们需要为自己听，我们需要自己降低对别人的期待，那我们也需要自己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目的。玛利亚打破香膏，打破玉瓶献上香膏，她的目的没有别的，她就是因为单单的想要表达她对耶稣的爱和不舍，她不是为了要得到人的注目或者是赞美，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得到什么赞美嘛，反而招来了门徒的不喜和指责。而我们在决定做或者是不做，喜欢或者是不喜欢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省察说，我们是因为爱主呢，还是因为爱自己？我们是为主做呢，还是我做这件事情可以让我赢得成就感和满足感？我在选择服事的时候，我会比较倾向于选那些坐在人面前的，人们都比较容易能够看到的，比较容易给我掌声的吗？或者是说，如果服事了一阵子也没有得到什么掌声和赞美，那是不是就不再有动力了，就不想再做了呢？其实我们不可否认，别人的肯定、赞美和评价是很重要的，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得好或者是不好，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改变的。可是我们不能把这个当成终极的目标，否则我们走不长远。因为再完美的人总有人会不喜欢，那再不完美、再不靠谱的人总有人会喜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的自信不能建立在别人的评价和赞美之上，我们更不能把它当成我们做事情的动力的来源。真正的评价与赞赏来自于神。在接下来我们还需要调整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常常对自己的人生有计划、有安排，可是在这些计划当中，耶稣往往不在当中，或者是不在第一位。我们常常说，主啊，我们要把你放首位，但是当我们真的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听到这样的回应，说等我有时间了，等我孩子长大了，哦，等我预备好了，等我不要这么忙了。所以我们常常会习惯让耶稣等，等的结果就是等到遥遥无期，等到不了了之，等到花儿都谢了。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他对门徒说，你们不常有我，他就是要提醒门徒说，你们去帮助和救济那些穷人有很多的机会，但是你们在我还在地上的时候来服侍我的机会非常的有限。玛利亚没有让耶稣等，他趁着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来膏抹了耶稣。 那圣经当中有记载说，耶稣被埋葬之后，也有一些妇女拿着很贵重的香膏，想要去坟墓当中来膏抹耶稣的身体，但是很可惜，他们没有机会了，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个人的计划应该都很重要，也很有意义，但我们的计划当中有耶稣吗？他在什么位置上呢？我们要让耶稣等多久？另外，我们还需要改变一下我们对自己的认知。由于成长的经历，可能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对自己有一些负面的一些的认知。再加上华人嘛，我们都是很谦卑的，很谨慎的。用 Brenda 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very humble。但是这些呢，也往往很容易让我们看低自己，或者是看清自己，总觉着我不行，我不能，哎呀，我不够好，总是习惯把自己和别人相比，而且非常确定，如果别人做这件事情，一定比我做得好。玛利亚没有看清自己，她没有把自己和那个忙忙碌碌、很会服侍的姐姐马大相比，也没有把自己和经历了耶稣让他死里复活恩典的兄弟拉撒路相比，他更没有把自己和天天跟在耶稣身边的那些门徒相比，他没有和任何人相比，他没有看清和看低自己，他自己非常没有犹豫，也毫无推诿的献上了香膏，做了让主所看为美的事情。再接下来，我们还要摆正自己的态度。玛利亚她把最好的香膏献给了耶稣，这是她爱耶稣的反应。大家觉不觉得我们在自己所爱的人身上，我们会比较不容易觉得那是浪费？我想做父母的一定都有这样子的感觉，巴不得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给他们穿最好的，用最好的，虽然知道小孩子可能长得很快，也许过上一段时间他们就穿不下用不了了，可是父母亲不会觉得把最好的给孩子是一种浪费。不因为别的，就是因为爱，所以认为值得。玛利亚就是这样，因为她爱耶稣，所以她不像门徒那样觉得把这么贵的香膏用在耶稣的身上是一种枉费，她认为值得。我们也常常说爱主，我们想要把最好的献给主，这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多么大的事情，或者我们要有多么大的牺牲，要多么的惊天动地。其实这种的态度体现在我们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我只是为了做事情而做事情吗？还是我真的在当中用了心，花了心思？我是敷衍的态度呢，还是我认真的在做？因为我觉得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我所付上的每一个努力，耶稣配得。我们在小组四个 W 服侍的当中，我们经常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所看重组员的是他们在这个预备过程当中他们所花的心思，他们所摆上的态度。结果不是不重要，但是我们不要求他们一定要达到最完美的果效，一定要有最高的标准，因为我想态度胜于结果，我们的态度比我们做事情所带出的结果更为耶稣所看重。那最后，我们很多时候还要舍弃自己的一些优势所在，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知识、我们的才能、经验，还有我们一切的聪明、智慧和长处。正如同那个被玛利亚所打破的玉瓶，其实这个玉瓶是非常非常精致的，它在人的眼中也看为是很好的、很珍贵的，可是它却拦阻了香膏流出来，所以它需要先被打破。具备优势本身是好的，因为所有这些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当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有太多的主意、太多的想法和自我的时候，我们会不太好用，会不容易满足神的心意。那前不久呢，我的 iPhone 出了问题，该他工作的时候他不工作，别人打电话进来了，我使劲的滑呀，他就是不动。那我如果把它放在桌子上完全不去碰它，它会自作主张的打电话出去。 所以那一阵子 Erica 每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都很小心翼翼地说，亲爱的，我有你的 Miss Call， 是你打给我吗？还是你的手机打给我的？然后在小组的微信群当中呢，弟兄姐妹们全部都在那里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的时候，我的手机会自作主张的发一个关灯休息晚安的心那个表情给大家。所以那阵子我真的我在跟不同的人不时的在跟人家解释说，不好意思发错表情了，哎，不好意思我没有打电话给你，那是我手机做的，我把它拿去修，但是呢很麻烦而且也挺费钱的，所以最后我没有办法，我只好换一个手机，把这个太有主意太智能的手机给搁置在了抽屉里不再用了，没法用嘛。那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呢？就我来说，我觉得牧师常常说，我说啊，戴尔你的优点就是你反应快思维快，但我想这可能也是我的缺点。没错，我反应快思维快，说话语速也快，大家可能已经体会到了，口齿清晰表达清楚，而且思路也很清楚，大多数的时候我都很有 sense， 但我老公可能会说啊，在厨房的时候例外，或者找路的时候例外，因为路盲嘛，分不清东南西北，但是大多数时候我还是挺有 sense 的。所以呢我常常会直接 get to the point， 一针见血，这本身也没错，有效率嘛。可是我慢慢的发现，因为我的这些特质，有的时候我会让人有压力，尤其是那些不像我这么快的，那些没有我这么 C 的，那些比较 S 的，常常会觉得哇跟 Adele 讲话蛮有压力的。所以如果那些觉得 Adele 特别温柔甜美的那些，你们需要多来认识我，证明你们跟我还不太熟。所以我想神给我这些是需要让我更好的去帮助和成全别人，而不是要让别人有压力。所以我需要改变，而且我也非常愿意去改变，只要我可以更合神的心意，只要我可以更多更好的来帮助和成全别人。因此今天我也要在这里很诚恳的跟大家们讲，什么时候你们觉得我又太快了，又太 C 了，又太让你有压力了，千万不要自己悄悄的躲到角落里躲我远远的，请你们一定一定来跟我说， Adele 你又太快了，你慢一点。好，今天说了这么多，我绝对不是要给大家压力，所以大家都没有觉得有压力哈，你们必须说 yes， 不然以后我就不用讲道了吗？啊，都要讲完道，弟兄姐妹们全都碎成一片一片的了，这不是小事儿啊，我想这也一定不合神的心意。但是如果今天有某一点有触动到你的心，那好不好，我们就从这一点开始有所改变。那最后呢，我希望长存亏欠的心可以来帮助我们比较容易面对和学习破碎的功课。长存亏欠的心就是要让我们挪去那种理所当然的心理，不再觉得嘿，神你都没有祝福我，哎，牧师你都没有看重我，哎，小组长给你发短信半个小时都不回，太没有爱心了，哎，弟兄姐妹，你们都没有看到我的需要吗？你们怎么都不来关心我？其实没有谁欠我们的，神没有亏欠我们，他为我们舍了性命，定了十架，已经把最好的给了我们。可是我们又为神做了什么呢？今天不论我们为神做什么，和神为我们所做的相比，都是很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好抱怨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轻易的放弃？神真的不欠我们的，他也不一定非要用我们。我们今天可以来服侍他，可以来为他做点事情，那是他给我们的恩典，是他让我们蒙福的途径。既然如此，那我们做事情的目的还要去彰显自己吗？那我们的计划当中，耶稣还要被排除在外，或者是排在尾巴上吗？那我们对他的态度还可以再敷衍再应付吗？人也没有亏欠我们，今天大家都是凭着爱心在做，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所要面对的， 没错，上个星期高永寿牧师有讲到，我们服事的态度是需要我们成为仆人，成为用人，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说的。但是不代表今天你可以把牧师当用人，把你的小组长当仆人，肆无忌惮地对他们吆来喝去。我们需要对别人为我们所付出的学习尊重和珍惜，无论他们在我们身上做多做少。当我们觉得别人都对不起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妨想一想，我们在他们身上又做了什么呢？这会帮助我们把对别人的期待降低或者是放下，并且愿意改变和调整自己，学习爱与接纳。常存亏欠的心让我们不再那么理所当然，而是常常觉得我自己对神对人做得还不够，这样我们自身的破碎和改变就不会再那么痛苦。常常我们祷告说，主啊，我们爱你。今天玛利亚为我们做了榜样，让我们知道爱主不单单是用嘴巴说出来的，而是用行动做出来的。爱主就是要学习来体会他的心意，并且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他，打破那拦阻我们的，使他的心得满足。当我们这样献上自己的时候，在主的眼中是看为美的。我求圣灵这个时候在我们当中运行，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同时我要请上我们的敬拜团，用主我将生命献给你这首诗歌来把我们再一次带到神的面前。希望我们再一次唱起这首诗歌的时候，当中的每一句话成为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我们也在这个诗歌当中用心去体会神今天要跟你说什么。希望